易经说，阳卦中阴爻多，阴卦中阳爻多。君子虽然多，但如果是小人当权，其卦象就呈现为阴。小人虽然多，但如果是君子当权，其卦象就呈现为阳。宋朝初年，五大行星聚集在魁宿，占星家认为这是人才众多的征兆。然而整个宋朝，贤能智慧的人并不少，奸邪之徒也很多。在宋朝强盛时，君子执政，小人听从命令，造成的祸患也少。等到宋朝衰败时，小人得志，施展他们狡猾的计谋，堵塞皇上的视听，改变国家大政，残害忠诚正直的人，排斥善良的人，君子被弃置在野，无法挽救祸乱。拥有国家的人，对于正邪的辨别怎能不谨慎呢？因此写作《奸臣传》。蔡确字持正，泉州晋江人，父亲迁居陈州。蔡确富有智谋，崇尚气节，不注重小节，考中进士，调任滨州司礼参军，因受贿闻名。转运使薛相巡视辖区，想要查办他，见他仪表堂堂，召来与他交谈，认为他是奇才，反而加以宣扬赞誉。韩绛任陕西宣抚使时，看到他写的乐语，认为他有才华，推荐给弟弟开封府尹韩维，征召他管干右厢公事。韩维离职后，蔡确到任，按旧例应当停参，蔡却不肯。后来府尹刘翔责备他，蔡却说唐代藩镇自行设置属官，所以才有这种礼节。如今在天子脚下同殿侍奉君主，即使有旧例也不能用。于是请求辞职。王安石推荐蔡却改任三班主簿，通过邓婉的推荐任监察御史李行。王韶开拓西河，大量借用公款，秦州统帅郭奎弹劾他的罪行，下诏派杜淳审讯查实。王安石退回案卷，改派蔡确，蔡确迎合王安石的意思，偏袒王韶、郭奎、杜淳受到责罚。蔡确善于观察皇上的心意，随着时势进退，知道神宗已经厌烦王安石，趁王安石骑马进入宣德门与卫士冲突，立即上书列举他的过错，来博取政治的名声。加官职集贤院，升任御史之杂事。范子渊主持疏浚黄河的工程，知制告熊本巡视后认为不对，被范子渊告发，蔡却弹劾熊本依附文彦博，将他贬官，蔡却代为之制告，知建院监管司农寺。三司使沈括拜访宰相吴充，议论免役法，蔡却说沈括是近臣，看到朝廷法令有不妥之处，不公开提出，而私下与执政大臣议论，意思是王安石已经离开，新法可以动摇了。沈括因此被贬为宣州知州。开封府审理相州百姓的诉讼，事情牵连到判官陈安民。陈安民让他的外甥文吉甫向吴充的儿子吴安池求助，文吉甫是吴充的女婿。蔡却说事情涉及大臣，不是开封府能够处理的，于是移交给御史台。当时案件是由皇城司查办的，事情大多对不上。忠诚邓润甫、御史上官均审理此案，与开封府的审理结果相同。王圭上奏派蔡却到御史台参与审理，蔡却罗织罪名，邓润甫上官均不能制止，秘密上奏说蔡却残酷拷打囚犯。蔡却探知此事，立即弹劾二人包庇有罪的人，并且假装派官吏作为使者询问囚犯，囚犯喊冤就更加折磨他们。皇帝颇怀疑他滥用刑罚，接连派谏官和宦官前去核查，他们都畏惧，说没有冤枉，因此邓润甫上官军都被罢免，而蔡却得以升任忠诚，仍然兼任司农寺，所有长平法、免役法都是由他经手完成的。太学生于藩控告学官，蔡却深入追究此案，牵连朝廷官员，从翰林学士许江以下都被逮捕关押，让狱卒与他们同住同睡，饮食便尿都在同一间屋子里，前面放一个大盆，所有羹汤饭菜饼肉都倒进去，用勺子搅混，像喂猪狗一样分给他们吃。长期关押不加审讯，侥幸得到审讯时没有一件事不承认。于是弹劾参知政事元将有请托行为，元将被贬出朝任亳州知州。蔡却接替了他的职位。蔡却从知制告到御史忠诚，参知政事，都是通过制造案件夺取别人的职位而占据的，士大夫们交口唾骂，而蔡却自以为得计。吴充多次对皇帝说新法不便，想要稍微去掉其中过分的地方，蔡却说曹参与萧何有矛盾，到曹参代萧何为相时， 完全遵守萧何制定的法令。如今陛下自己建立的法令，怎容得一人挟持私怨而破坏它？新法于是没有改变。元丰五年，拜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。当时复辟在西京，上言说蔡确是小人，不应当重用。蔡确已经担任宰相，兴起罗织罪名的案件，士大夫们都吓得侧足而立。最初讨论官制，大致仿效唐六典，事无大小都由中书省取旨，门下省审查复核，尚书省执行，三省分别上奏政事，权力归于中书省。蔡确对王圭说，您久在相位，必定能得到中书令的职位。王圭相信而不怀疑。蔡确于是对皇帝说，三省长官地位太高，不需设置中书令，只让左右仆射分别兼任两省侍郎就够了。皇帝认为对，所以蔡确名义上是次相，实际上独揽大权，王圭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只是拱手而已。皇帝虽然按次序让王圭、蔡确为相，但并不加理重，多次因小的过失罚他们钱，每次罚钱就要到宫门谢罪。宰相被罚钱后到宫门谢罪，此前没有过，人们都以此为耻。哲宗即位，蔡确转为左仆射，韩缜入朝任中书宰相，任用他的两个侄子为列卿。蔡确暗示御史中丞黄吕弹劾韩缜，开始下诏给三省，凡是取旨事宜以及台谏官的奏章，都要执政大臣共同进城拟定，不专属中书省。这是因为蔡确害怕失去权力，又再次改变了制度。蔡确任永玉山领使，临车出发的当晚，他没有在停灵的场所住宿，在路上又不随从护送，回来后又不请求离职。御史刘志、王延叟接连攻击他，说蔡确有十项应当离职的理由。在西宁元丰年间冤案苛政，他自始至终参与其中。到了今日，稍许对人说当时蔡确哪里敢说，这是他想稳固的窃取名位，反而把过错归咎于先帝。司马光、吕公著被禁用，免除繁琐苛刻的政令，蔡却说这些都是自己建议的，舆论更加不容他。太皇太后还是不忍心立即斥退他。元佑元年闰二月，才罢免他为观文殿学士、知陈州。第二年，因弟弟蔡硕的事情被夺职，调任安州，又调任邓州。当初神宗病危，王圭讨论立储的事，蔡却与同僚都在旁边，知道情况。蔡却自认为得罪于事，暗中与张敦、邢树等人勾结图谋不轨，说王圭实际怀有异心，依赖自己拥护，所以不能得逞。蔡却奉命出使临夏，韩缜首先揭发此事，事情逐渐传扬开来。蔡却失势后更加怨恨，邢树又不断往来制造谣言，有识之士以此为忧，但还没有发作。蔡却在安陆时曾游览车盖亭，赋诗十首，知汉阳军无处后将这些诗进城，认为都涉及讥讽诋毁，其中引用郝处俊在唐高宗上元年间劝谏高宗想传位给武后的事，用来斥责东朝，言语尤其切害。于是左谏议大夫梁涛，右谏议大夫范祖禹，左司谏吴安师，右司谏王延叟，右正言刘安世，接连上章请求治蔡确的罪，下诏让蔡确详细分说，蔡确自己辩护得很详尽。刘安世等人又说蔡确的罪状很明白，何必等待他详细分说，这是大臣委屈为他留地步罢了。于是贬为光禄卿，分司南京，再次责罚为殷州别驾，新州安置。宰相范纯仁、左丞王存因在御前出言救护蔡确，御史李常、盛陶、翟恩、赵挺之、王鹏年因不检举弹劾，中书舍人彭汝立因封还任命文书，都被罢官。蔡却后来死在贬所。绍圣元年，冯京去世，哲宗前去祭奠。蔡却的儿子蔡卫是冯京的女婿，在丧事中间拦路申诉。第二天下诏恢复蔡却正义大夫之职。二年追赠太师，谥号中怀，派中使护送他的安葬，又赐给京师宅地。崇宁初年，配享哲宗庙庭。蔡京请求徽宗书写元丰授一定册书勋宰相蔡确之墓赐给其家。蔡京与太宰郑居中不和，郑居中因忧去职，蔡京怕他被重新任用，而郑居中是王圭的女婿。当时蔡卫改名为蔡瑁，蔡京让他重新提起以前的事来阻挠郑居中， 于是追封蔡确为清源郡王，皇帝亲自撰写碑文立在墓前，提拔蔡瑁为同知枢密院事，次子蔡庄为从官，弟弟蔡硕追赠代制，女儿们也都越级晋封爵位，女婿们都得到官职，显贵震动当世。高宗即位，下诏公布群奸的罪行，贬蔡确为武泰军节度副使，流放蔡瑁到殷州，所有烂家的恩典全部削夺，天下人拍手称快。吴处后少武人考中进士，仁宗多次丧失皇子，吴处后上言说，臣曾读史记考察赵氏废兴的本末，在图案甲之难时，成因公孙楚就牺牲性命保全赵氏孤儿，宋朝拥有天下，二人的忠义未见褒扬表彰，应该访求他们的墓地修建祠庙。皇帝看了他的奏书很震惊，立即任命吴处后为江作城，在绛州访得两座墓，封侯立庙。当初蔡确曾跟从吴处后学富，到蔡确做宰相时，吴处后致信请求提携，蔡确没有引荐之意，王圭启用他为大理丞，王安礼舒旦互相攻击，事情交给大理寺。吴处后知道王安礼与王圭交好，论定舒旦用官逐世自盗，蔡确秘密派人传达意思让他救护舒旦，吴处后不听从，蔡却发怒想要驱逐他，没有成功。王圭请求受吴处后管职，蔡却又阻挠，王圭任永御山陵使，征召他掌管监奏。蔡却代任山陵使，吴处后出朝任通利军之军，又调任汉阳之军，吴处后不高兴。元佑年间，蔡却至安州，州里有晋江士兵应当戍守汉阳，蔡却坚持不遣发，吴处后发怒说，你在朝廷十多次陷害我，如今做临郡太守还这样吗？恰巧得到蔡确的车盖停尸引用郝赠山的事，于是兼助解释进城，说郝楚郡封赠山公，恰逢高宗想要逊位给武后，郝楚郡建制，如今却用来比况太皇太后，而且使用沧海扬尘的事，这大概是时运的大变化，尤其不是好话，讥讽诋毁切害不是应该说的话。蔡确于是被流放南方，提拔吴处后为魏州知州，然而士大夫从此畏惧厌恶他，不久去世。绍圣年间追贬为摄州别驾，行术字何书，郑州阳武人，博学贯通经籍，擅长文章，喜欢功名，议论古今成败之事，有战国纵横家的习气，跟从程颢学习，一而出入司马光、吕公住门庭，考中进士，补任永安主簿。吕公住向朝廷推荐，得任崇文院教书，王安石也喜爱他，通过宾客转达意思让他隐晦心智等待任用，行术不能听从，反而对王安石的次子王滂谈论心法不便，王安石发怒，谏官也说新进士没有做官，而就任管阁之职，开通了奔进之路，于是出京任延陵县知县，县撤销后不再调任，在陕州洛阳之间浮沉了七年，再次任教书郎。吴充用他为管阁教刊，历任使馆检讨，著作左郎。蔡却待吴充为相，全部驱逐吴充所用的人，行术身居，害怕被牵连。神宗见到他的宋文彦博师向蔡却称赞他，于是升任直方员外郎。皇帝有再次启用司马光、吕公著的意思，蔡却因为行术是二人的门下客，急忙结交他。行术也深深依附蔡却，于是为蔡却出谋划策，逐渐招揽名士，在政事上稍有改动，从此相互交往如老朋友。皇帝病重，行术与蔡却密谋，私下对宣仁后的侄子高公会，高公济说家中有白桃开花，到书上说可以治疗皇上的病，邀请他们回去看。到了之后拉着他们的手说，蔡丞相让我传达心意，皇上的病不可讳言，延安郡王年幼，应该早有决定，雍王曹王都是贤王。高公会吃惊地说，这是什么话，你想要祸害我家吗？急忙跑出去。行术的计谋没有得逞，反而扬言太后主意雍王，与王圭内外呼应，引导蔡却约王圭入宫探病，假装勾取王圭的话，让开封府知府蔡京在宫外埋伏监视，等王圭稍有异议就抓住杀了他。不久王圭说，皇帝自有儿子，定义立延安郡王。行术更加没有施展的余地，还自称有定策之功，传播这些话。哲宗即位，升任右司员外郎，起居舍人。 又为高公会起草奏章，请求遵从朱太妃为高氏将来考虑。太后则问高公会说，你平时不识字，是谁替你写的？高公会不能隐瞒，回答是邢恕，并且呈上草稿。当时邢恕正被召去中书省考试，于是被贬为随州知州，改任汝州、襄州、河阳。邢恕长久被贬在外，积怨愤怒，从小路到邓州拜见蔡确，继续以前的阴谋，骗取司马光之子司马康的手书，拿着作为凭信。恰逢蔡确获罪，邢恕也被责罚监管永州酒税。绍圣初年，提升为保文阁待制，青州知州。张敦、蔡卞当权，想要报复元佑年间诸人，引邢恕为助手，召为刑部侍郎，在千吏部尚书兼侍读，改任御史中丞。邢恕担任御史后，就诬陷薛仁后有废立之谋，引用司马光说北齐楼后宣训的事，诱惑高遵玉的儿子高士金追溯其父在世时，王圭让他的哥哥高士冲来谋立雍王，高遵玉反对，又教唆蔡茂敬、程文吉甫的私信作为隐语，历次诋毁梁涛、刘志，说他们暗中图谋不轨，并且加给司马光、吕公柱以兄辈的罪名。张敦让蔡京在同文馆设狱，罗织万端，想要把他们全部陷于灭族之罪，后来无所收获才停止。恕内心猜忌狡猾，但外表持守公正的言论。他曾在经言上诵读宝训，读到仁宗道遇辅臣，认为君主应当修明正事，那么日月亏时，星象变异就不足为虑。述说仁宗的主旨虽然与荀子的书相合，但自古以来的帝王谁肯自己承认没有修明正事呢？这样一来，天象变异就被废弃不理了。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多次召见他应对。张敦担心他被重用，非常记恨他。恕也揣测皇帝渐渐疏远张敦，多次揭露张敦的短处，最终被张敦陷害，出任汝州知州。不久调任应天府，张敦又搜罗他过去的过失，改任南安军知军。徽宗初年，谏官指责他矫情污妄，被贬为少府少监，分司西京，居住在军州。蔡京当权时，经营黄州、善州，开启边境争端，想让恕建立一方功勋，启用他为敷衍经略安抚使，不久改任京元，升到龙图阁学士。恕请求修筑萧关，采纳同乡许彦圭的车站法作为遣宫之计，又想让西河造船直抵新州、灵州，以空虚西夏国的巢穴，这些谋划都迂阔荒诞。转运使李复说书的行为如同儿戏，不可采用。皇帝也看出他的狂妄，但蔡京极力支持他。不久，西夏人侵犯镇戎军，想要奔向魏州，警报每天五六次传到京师，蔡京害怕了，才将恕调任太原，连续调任永兴、颍昌、真定，不久被夺去职务。过了很久，恢复显摩阁待制，去世时70岁。恕原本从城门得以交游于诸公之间，一时闲事争相与他交往。恕善于自我表现，早年获得名声，但天资反复无常，行险冒进，做司马光的门客就陷害司马光，依附张敦就背叛张敦，至于与三蔡成为心腹则至死不变。上而诽谤母后，下而诬陷忠良，几乎使灾祸波及宗庙。建炎元年，与蔡确一起被追贬，恕被贬为常德军节度副使。他的儿子叫居实亮，居实有奇异的才能，8岁时写了《明妃引》。黄庭坚、晁补之、张磊、秦观、陈师道见了都喜爱他。跟随戍守随州，写了《南征赋》，苏轼读了感叹说，这足以凭借其才华去见古人了。去世时19岁，有遗文叫《申吟集》。靖在戍在世时任司农丞，靖康初年升至少卿，奉命接待金国使者。当时肃王出使卧离部的军队被扣为人质，朝廷商议也留下金国使者以相抵，于是过了一个月不遣送。督管赵伦是燕地人，性情狡猾，害怕不能回去，就假托实情告诉亮说，金国有个叫鱼肚金吾的，还率领着很多契丹精锐，对金人有二心，愿意归附大国，可以结交他来图谋那两个酋长。亮报告了朝廷，大臣们相信了，就写了赐给鱼肚的诏书交给赵伦，藏在衣领中，厚赠赵伦金帛。赵伦把诏书献给年罕，年罕大怒，报告金主，答复命令深入攻讨，于是再次提兵南下。 亮当时出任越州知州，下诏责备他酿成祸端，削去官籍停职，不久京城失守了。吕惠卿字吉甫，泉州晋江人，父亲吕熟熟悉吏事，任漳浦县令。县里处于山林蔽翳之间，百姓苦于瘴雾蛇虎的危害，吕熟教百姓焚烧草木而耕种，危害才衰减停止。任宜州通判龙志高入侵，转运使发文书命吕熟与军队会合，有人劝他不要前往，他不听，率领2000人跟在贼兵后面前往，俘获斩首很多。任开封府司路审讯宦官史志聪一使未足伐木的事，吏员多为史志聪帮忙，吕熟追究到底，史志聪因此被贬谪离去，最终官至光禄卿。吕惠卿考中进士，任真州推官。任期届满入京，见到王安石，讨论京议，意见大多相合，于是结交定交。熙宁初年，王安石执政，吕惠卿正在编校集贤院书籍，王安石对皇帝说，惠卿的贤能岂止是今人，即使前代儒者也不易相比，学习先王之道而能运用的只有惠卿而已。等到设置制治三司条例司，任用他为检详文字，事情无论大小必定与他谋划，所有建请章奏都是他执笔。升任太子中允，崇政殿说书，集贤效礼，判司农寺。司马光劝谏皇帝说，惠卿奸巧不是好人，使王安石受到内外非议的都是他所为。王安石贤能而刚愎，不熟悉事物，惠卿为他出谋划策，而王安石极力推行，所以天下都指他们为奸贤。近来提拔不按次序，大不满足众望。皇帝说，惠卿竟对明辨，也像是美才。司马光说，惠卿确实有文学辩慧，但用心不正，希望陛下慢慢考察他。江充、李训如果没有才能，怎么能打动君主？皇帝默然。司马光又写信给王安石说，产于之事，对您今日确实有顺势的快感，一旦失势，必将出卖您来求受自己。王安石不高兴。适逢吕惠卿因赴丧离职，服丧期满，召为天章阁侍讲，同修起居住，尽任之至告，叛国子建与王滂同修三经兴义，又任之谏院为翰林学士。王安石请求离职，吕惠卿让他的党羽改名换姓，每天投轨上书挽留他。王安石极力推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，吕惠卿担心王安石离去，新法必定动摇，写信便送监司郡守，让他们陈述利害，又从容禀告皇帝下诏，终究不会因为官吏违法之故因此废法。所以王安石的新政守护得更加坚定，提议废除制科，逢经争辩不能得。弟弟吕生卿没有学术，引用为侍讲，又采用弟弟吕和卿的计策，制定五等丁产簿，让百姓自己供报实情，尺船寸土简括无疑，甚至鸡猪也全部抄录，隐瞒的允许告发，而用资产的三分之一充赏，百姓不胜其困。又借保甲正长发放青苗，让他们解甲复官，不遗漏一人，上下骚动。正侠上书论吕惠卿朋党奸邪，拥蔽圣听，吕惠卿发怒，又厌恶冯京与自己不和，而王安石弟弟王安国厌恶吕惠卿奸邪产于，当面羞辱他，于是趁势一同陷害三人，都获罪。王安石因为王安国的缘故开始有嫌隙，吕惠卿背叛王安石后，凡是能害王室的无所不为，韩将为相不能制服他，请求重新任用王安石，王安石到来还能与他共事。御史蔡成喜论奏他的罪恶，邓婉又说他们兄弟强借秀州富民的钱买田，出任陈州知州。过了很久，以资政殿学士之延州，起初陕西延边汉兵与番兵各自为军，每次作战就以番部为先锋，而汉兵守城伺机才出战。吕惠卿开始将他们合为一军，先搜捕守兵而选出精锐作战，随屯制将，将条约上奏，边人及议论者多认为不可。陆都监高永亨是老将，争辩得很激烈，奏请斥逐他。番部屈全咩将要入侵，吕惠卿认为近代帅臣多仰威持重，于是率领牙兵巡边，在东郊出兵，于是奔赴绥德，抵达无定河，经过18天而返回，不久遭母丧，下诏在本俸之外特给50000。吕惠卿又请求天家之给15000，御史弹劾他，将下扬州取俸利。皇帝说， 卫青固然贪冒，但曾经担任执政，致他伤体面，姑且以一责问他就可以了。只是削去他错误支取的俸禄，吕慧卿还自己辩解，御史又论说他正在居丧，不应有言论，下诏不再追问。元丰五年，加大学士，知太原府，入朝觐见，将让他仍镇守敷衍。吕慧卿说，陕西的军队不仅不可以进攻，也不可以防守，关键在于形成宏大的形势而已。皇帝说，如慧卿所说，这就是陕西可以抛弃了，怎么适合委任他边事？数落他轻造脚污的罪过，贬斥为善州知州，第二年又知太原。哲宗即位，敕令边疆官吏不要侵扰外界。吕慧卿派步骑二万在巨星伯袭击下人，斩首600级，下人于是侵犯敷衍。吕慧卿见正人君子聚集禁用，知道自己不被时论所容，恳求闲散之地，于是又私见苏辙逐条上奏他的奸邪，说慧卿怀有张汤的变诈，有卢杞的奸邪，诡辩多端，敢行非法。王安石强狠傲慢荒诞，对于历史应无所知，慧卿指点教导，以铸成他的恶行。又兴起大狱，想株连蔓影，图污公卿，依赖先帝仁圣，美事才艺，不然的话，安常守道的人就没有活路了。王安石对慧卿有暖意之恩，赋诗之意，当他囚禁时就交顾为一，等到势力相倾轧，就化为敌仇，揭发他的私信，不遗余力。猪狗都不做的事，而慧卿做了。从前吕布侍奉丁原则杀丁原，侍奉董卓则杀董卓，刘牢之侍奉王公则反王公，侍奉司马元显则反司马元显，所以曹操、桓玄终究畏惧而诛杀他们。像慧卿这样的恶人，即使未正典型，也应当投弃到四方边远之地，以抵御魑魅。忠诚刘志数落他五条罪状，认为是大恶，于是贬为光禄卿，分司南京，再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，建州安置。中书舍人苏轼当值起草制书，详细记载他的罪过，在训词中天下传颂称快。绍圣年间，恢复资政殿学士，知大名府，加官文殿学士，知延州。下人再次入侵，将用全军包围延安，吕慧卿修筑米脂等寨铺以防备。贼寇到来，想攻城则城不可接近，想掠夺则野外无所收获，想作战则诸将按兵不动，想南下则害怕腹背受敌，停留两天就拔栅离去，于是金陵失陷。吕慧卿请求到朝廷，未获允许。因修筑威荣、威羌城，加迎亲光禄大夫、拜保宁、武圣两军节度使，徽宗即位，改节镇南。因与曾部有旧怨，调任杭州，而用范纯粹率言追究他上报功勋虚冒的事，夺去节度。曾部去位，恢复武昌节度使，知大名。几年后，又因上表引用比喻不当，退为迎亲光禄大夫，令他退休。崇宁五年，启用为官文殿学士，知杭州。因儿子吕渊听说妖人张怀素的话不告发，吕渊发配沙门岛，吕慧卿被则降为齐州团练副使，安置宣州，再移泸州，恢复官文殿学士，为礼权冠使，退休。去世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。起初，吕慧卿迎合王安石，骤至执政。王安石去位后，就极力排挤他，甚至向皇帝揭发他的私信。王安石退居金陵，常常写福建子三个字，大概是深深后悔被吕慧卿所误。即使张敦、曾布、蔡京当权，都畏惧厌恶他，不敢引他入朝，因此辗转外地任职，直到死去。张敦自此后，建州蒲城人，父亲张瑜迁居苏州。张瑜从起家做到直方郎中，退休，因张敦显贵，累官迎亲光禄大夫，89岁去世。张敦豪迈俊爽，博学善文，进士登第，耻于排在侄子张衡之下，放弃敕命而出，再次考中甲科，调任商洛县令。与苏轼游览南山，到达仙游坛，坛下是万仞绝壁，横着一根木头在上面，张敦请苏轼在壁上题字，苏轼害怕不敢写。张敦平步走过，垂下绳索拉住树，提起衣服下去，用漆墨蘸笔在石壁上大书，苏轼、张敦来。返回后神色不变，苏轼拍着他的背说，你日后一定能杀人。张敦说， 为什么？苏轼说，能自己拼命的人就能杀人。张敦大笑。被赵氏管职，王陶弹劾罢免了他。熙宁初年，王安石执政，喜欢他的才能，任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，加集贤校理、中书检政。当时金至南疆、北疆的各蛮族，任命他为湖南、湖北查访使。提典型谕赵鼎说，峡州各蛮族苦于酋长的剥削，谋划归附朝廷。陈州平民张翘也说，南疆、北疆各蛮族愿意归化朝廷，于是把事情交给张敦。张敦招募留人李兹、张宏等人前去招抚。李兹、张宏与彝人妇女淫乱，被酋长杀死，于是导致公讨，由此两江骚动。神宗怀疑他扰乱了命令，王安石告诫张敦不要轻举妄动。张敦最终用三路军队平定了益州、洽州、鼎州。因为蛮族正占据潭州的眉山，于是乘势向南。转运副使蔡业说，这次战役不能急于求成，神宗认为对，专门委托给蔡业。王安石支持张敦，争执不已。不久蔡业得到蛮地，王安石恨蔡业阻挠张敦，就薄待他的赏赐，提升张敦为修起居住，因此战事久拖不决。召张敦回京，提拔为知制告、直学士院、叛军弃监。三司发生火灾，神宗登楼观看，张敦率领义兵奔去救火，经过楼下，神宗问知是张敦，第二天任命他为三司使。吕惠卿离职，邓琬弹劾张敦与吕惠卿同恶，张敦被外放为湖州知州，又调任杭州，后入京任翰林学士。元丰三年被任命为参知政事。朱福任御史，张敦秘密派门客向朱福传达意思，被朱福揭发。张敦的父亲侵占百姓沈立的田地，沈立拦路向张敦申诉，张敦把他关进开封府狱。因这两条罪状，张敦被罢免参知政事，出任蔡州知州，又历任陈州、定州知州。元丰五年被召回朝寿门下侍郎。封记上奏说，官府刚刚新设，而张敦首先被任用，这不是考察古制设官的本意，封记因此被贬官。谏官赵彦若又上书说，张敦品行不端，没有收到回复。哲宗即位，张敦任之枢密院事。宣仁后临朝听政，张敦与蔡确假称有定策之功。蔡确被罢免，张敦心中不安，于是驳斥司马光所更改的义法，连篇累牍，长达数千字。其中大略说，像保甲、保马这些事，一天不废除，就有一天的危害。至于义法，熙宁初年突然改为免义法，后来就出现了弊端。现在又恢复为差役法，应当讨论完善后再施行，不应仓促更改，以免留下后患。吕公著说，张敦的议论固然有可取之处，但他一心只想争胜，不顾朝廷大体。司马光的方案施行后，张敦在帘前暴怒争辩，言语非常悖逆。宣仁后大怒，刘志、苏辙、王迪、朱光庭、王延叟、孙生接连上章弹劾他，张敦被贬为汝州知州。七八年间多次被言官弹劾治罪。哲宗亲政，有恢复熙宁、元丰时期政策的意图，首先启用张敦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于是专门以少数为国家大政方针，凡是元佑年间所废除的全部恢复。张敦引用蔡卞、林熙、黄吕、来之绍、张商英、周至、翟思、上官均占据要职，担任言官，共同策划结党营私、报复仇怨，大小官员没有一人能幸免，死者或及妻儿。甚至诋毁宣仁后，说元佑初年老奸巨猾把持国政，又请求发掘司马光、吕公著的坟墓，劈开他们的棺材。哲宗没有听从，张敦心中不快，请求分类编录元佑年间诸臣的奏章，有识之士知道祸患还没有消除，于是审理刘安世、范祖禹、建祖宫中雇佣乳母之事，又用文吉府的诬告之语写信诱导蔡卫，让他告发刘志、梁涛有谋反的意图，兴起同文管狱，命令蔡京、安敦、简旭臣彻底追查，想要覆灭他们的家族。又提议派遣吕生卿、董弼查访岭南，打算将流放的人全部杀掉。哲宗说，朕遵循祖宗遗志，不曾杀戮大臣，释放他们不要再治罪。然而被重罚的有一千多人， 有的甚至被三番五次贬谪流放，天下人都认为他们冤枉。张敦任用邢恕为御史中丞，邢恕以北齐楼太后公名为宣训，曾经废黜年幼的少主，而立儿子常山王高演为帝，假托司马光的话对范祖禹说，如今皇帝年幼，国家人心不稳，宣训之事值得忧虑。又引诱高士金上书，说其父高遵玉临死前平退左右对高士金说，神宗弥留之际，王圭派高士冲来问，不知皇太后想立谁，我斥责高士冲把他赶走了。这些都是想要诬陷宣仁后，以此证实其事。张敦于是追贬司马光、王圭，追赠高遵玉为奉国君留后，勾结宦官郝遂作为援助，想要追废宣仁后，自皇太后、太妃都极力反对。哲宗感悟，烧掉了奏章。郝遂窥之后，秘密告诉了张敦和蔡卞。第二天，张敦、蔡卞再次上言，哲宗怒道：“你们是不想让朕进入阴宗庙吗？”张敦、蔡卞才罢休。张敦又认为皇后孟氏是元佑年间宣仁后所立，于是迎合郝遂，劝哲宗兴起掖庭密狱，以左道之术为罪名，将孟后废黜，迁居瑶华宫。后来哲宗颇为后悔，于是感叹说，张敦毁坏了我的名节。张敦又勾结刘友端互相表里，请求立刘贤妃为中宫皇后。当初神宗采纳王安石的建议，开拓西河地区，图谋灵州、西夏，出兵十多年没有停息。等到听说永乐城之败，神宗在宫室中痛哭，从此导致身体不适，所以元佑年间的宰辅推究其本意，专门致力于怀柔外国。西夏请求归还旧地，便将非要害的城寨归还给他们。张敦认为这是割让国土，放弃土地，治罪于边帅，于是采用浅功扰耕的策略，肆意挑起边境争端，断绝了给西夏的年次，修筑汝遮等城，陕西各道兴邑五十多处，导致军队失败，将领阵亡，又放弃了清塘，死伤不计其数。张敦知道天下人怨恨自己，想要堵塞议论，请求下诏让朝廷内外查访民间妄语之人，依法论处。他优厚地设立奖赏和巡逻，告发之风逐渐盛行，有百姓酒后狂言被逮，诏令免除其死罪，张敦最终判处死刑，用刑更加严酷，但无法遏制。哲宗驾崩，皇太后商议立谁为帝，张敦厉声说，按礼法而言，母帝简王应当即位。皇太后说，老身没有儿子，诸王都是神宗的庶子。张敦又说，按年龄则身王应当即位。皇太后说，身王有病不能立。张敦还想说话，知枢密院侍曾布呵斥他说，张敦听太后裁决，皇太后决策立端王，这就是徽宗，升张敦为特进，封身国公。张敦担任山陵使，灵车陷入泥沼中，过了一夜才得以行进。言官弹劾他不恭敬，被罢免出朝为越州知州，不久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，潭州安置。又正言任伯宇弹劾他想要追废宣仁后，又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。当初苏辙被贬雷州，不准住官舍，于是租借民房，张敦又认为他是强夺民居，下令州府追查百姓，追究治罪，因租约非常清楚才罢休。到这时，张敦向那个百姓租房子，百姓说，以前苏公来被张丞相几乎弄破我家，现在不能租了。张敦被迁往睦州去世。张敦聪明见识超过常人，穷凶极恶，不愿拿官爵私赠亲信，四个儿子接连登科，只有小儿子张元增为校书郎，其余都随文书在东泉做州县官，最终没有显达的。他的妻子张氏非常贤惠，张敦入朝为相时，张氏病重将死，嘱咐他说，你做宰相希望不要报复仇怨。扶丧期满后，张敦对陈冠说，悼念亡妻难以忍受，怎么办？陈冠说，与其悲伤无益，不如想想他临终时的话。张敦无言以对。政和年间，追赠张敦为观文殿大学士。绍兴五年，高宗阅读任伯宇的奏章，亲笔下诏说，张敦诋毁诬陷宣仁后，想要追废他为庶人，依赖哲宗没有听从他的请求，如果他的话被施行，岂不有累太陵、哲宗？贬为昭化军节度副使，子孙不得在朝中任职。诏令下达，天下人称快，只有他家还写了便诬论，看到的人嗤笑。曾布字子轩，南丰人， 十三岁时成为孤儿，跟从兄长曾巩学习，一同考中进士，调任宣州司户参军、怀仁县令。熙宁二年调任开封，因韩维、王安石的推荐，上书说为正的根本有两条，一是砥砺风俗，二是选拔人才。其要点有八个：鼓励农桑，管理财政赋税，兴办学校，审核选举，考核官吏，安置宗室，整顿武备，制服远人。大体都是王安石的意旨。神宗召见曾布，所论建议符合神宗心意，受太子忠允。崇政殿说书，加集贤效礼，判司农寺，检正中书五房。一共三天，五次接受任命。与吕惠卿共同创立青苗，注意保甲农田之法，当时旧臣及朝中官员大多争论这些新法。曾布上书说，陛下以不世出的资质，严请硕学远识之臣，想要大有为于天下，而大臣玩忽法令，在上面倡导，小臣横加议论，在下面附和，人人窥伺时机，巧言仇底，以哗众取宠，欺骗皇上，这是劝善惩恶之术未明，而威严与恩赏未定。陛下若能推赤心以对待君子，而激励其气节，奋威断以秉斥小人，而消除其萌发，使四方之人清楚地知道君主不可违抗，法令不可侮辱，那么有什么不可为，有什么欲望不可成呢？曾布想要坚定神宗的心意，使他专任王安石以威慑众人，使之不敢再言，所以很快被拔擢任用，于是修起居住，知至告，任翰林学士兼三司使。韩琦上书极力论述新法的危害，神宗有所醒悟，曾布于是替王安石逐条分析驳斥，坚持得更加稳固。熙宁七年大旱，诏令直言朝政得失，曾不论判官吕嘉问世一法搜刮民财的暴虐，大致认为天下财货匮乏，确实由于货不流通，货不流通由于商人不经商，商人不经商由于兼并之家巧为压制，所以在京城设立市一司以出售四方货物，常常压低或抬高其价格，使高于兼并之家而低于成倍的价钱，官府不失二分利息，那么商贾自然没有挚爱。现在吕嘉问却差遣官员到四方购买货物，禁止客旅不得先交易，以利息多少作为赏罚考核标准，所以官吏牙快唯恐搜刮不尽而利息不多，这是官府自己成为兼并，完全不是市意的本意。此事交付两制官员讨论，吕惠卿认为曾布举坏新法，王安石发怒，曾布于是被免职。吕惠卿参与大政，设立监狱检举弹劾，曾布被贬为饶州知州，调任潭州，后复任集贤院学士、广州知州。元丰初年，以龙图阁代制之贵州，晋职学士，知秦州，改任陈州、蔡州、庆州知州。元丰末年，再任翰林学士、升户部尚书。司马光执政，传谕让他增减一法，曾布推辞说，免役一事，法令的细微之处都出于自己之手，如果下令突然自己更改，从道义上不可为。元佑初年，以龙图阁学士之太原府，历任真定、河阳及青州、瀛州知州。绍圣初年，调任江宁府，经过京城，被留任翰林学士，升承旨兼侍读，拜同知枢密院，进知院士。当初张敦为宰相，曾布起草制书，极尽赞美，希望张敦引荐自己为同省执政。张敦忌惮他，只推荐他居枢密府，所以逐渐不和。曾布极力赞相张敦的少数政策，请求甄别奖赏元佑年间臣民中论说更一法不变的人，以鼓励感言。张敦于是兴起大狱，陷害证人，流放贬谪削职，几乎没有空闲，曾布常常暗中排挤他们。叶廷诏狱成立后，交付执政定罪，法官认为艳媚之事未成，不应当处以极刑。曾布说，驴媚蛇误，难道不是已成吗？众人都惊惧，于是三人被处死。张敦因事心不复，假情掩饰过错，推荐引用名士彭汝立、陈冠、张庭坚等，请求恢复已被剥夺的司马光、吕公著的赠官谥号，不要毁墓推碑。曾布认为这是无益之事。又上奏，人主的权柄不可盗持，如今从程璧到言官，知道畏惧宰相，不知道畏惧陛下，臣如果不说，谁敢说？他的意思大概是要亲赴张敦，但未能做到。适逢哲宗驾崩， 皇太后赵载植问谁可以即位，张敦有异议，曾布呵斥张敦，让他听从皇太后的命令。徽宗即位，张敦获罪罢免，派中使召蔡京至枢密院，拜韩忠彦为左仆射。蔡京想要探测徽宗的意图，慢慢请示说，麻辞不知是应当写成专任一项，还是写成分别任命两项之意。徽宗说专任一项。蔡京出来后扬言说，子轩不再为相了。不久又召曾肇起草制书，拜曾布为右仆射。制书说，东西分台，左右见府。韩忠彦虽然位居曾布之上，但柔懦，事情多由曾布决断，曾布仍然不能容忍。当时议论认为，元佑、绍圣都有过失，想要以大功治政消除朋党。第二年改元建中靖国，协政之人杂用，韩忠彦于是罢免而去，曾布独自当国，逐渐提倡绍庶之说。第二年又改元崇宁，召蔡京为左丞，蔡京与曾布意见不合。正值曾布拟任陈右辅为户部侍郎，蔡京上奏说，绝路是陛下的绝路，怎么能让宰相私授给亲属。曾布的女婿陈迪是陈右辅的儿子。曾布愤怒争辩，时间长了生气稍稍严厉。瘟疫呵斥曾布说，曾布在皇上面前怎么能失礼。徽宗不悦而罢朝。御史于是攻击曾布，他被罢为观文殿大学士、润州知州。蔡京积恨未消，给曾布加上贪赃受贿的罪名，令开封府吕嘉问逮捕他的几个儿子，罗织罪名审讯拷问，引诱证人使其自污而免罪。曾布被削职，提举太清宫、太平州居住，又降为司农卿，分司南京。又因曾推荐学官赵审而赵审反叛，被责受散官，衡州安置。又因放弃黄州，被责受贺州别驾，又则受连州司户。总共四年才移居舒州，复官太中大夫，提举崇福公。大观元年在润州去世，享年72。后追赠观文殿大学士，谥号文素。安敦，自楚后广安军人。由上舍生考中进士，调任成都府教授。他上书论述学制，被召见问答，升任监察御史。哲宗初年执政时，允许察官议论政事，建议大夫孙觉请求才态不称职的人，下诏让刘志推选，罢免安敦为利州路转运判官，历任夔州、湖北、江东三路。绍圣初年被召入朝任国子司业，三次升迁任谏议大夫。张敦、蔡卞制造同文馆诽谤案件，让蔡京与安敦共同审理，二人肆意发泄记恨之心，上奏说司马光、刘志、梁涛、吕大房等人勾结陈衍之流，变更先帝的惩罚，害怕陛下一旦亲政，必定会有欺君之诛，于是暗中策划倾覆朝廷的计谋。因此疏远隔绝两宫，排斥随龙内侍，以除去陛下的心腹，废除顾命大臣，以减除陛下的羽翼，释放先帝所治罪的人，收用先帝所抛弃的人。吴军的恶行如同司马昭之心，专权的事迹超过赵高指鹿为马。近来查问事情始末，得知其实际情况，大逆不道，死有余辜。哲宗说，元佑年间的人果真如此吗？张敦、蔡京说，确实有这样的心思，只是反叛的行迹尚未显露罢了。哲宗为此杀了陈衍，囚禁刘志、梁涛的子孙，升任御史中丞。刘皇后接受册封时，百官仪仗侍卫陈列于大殿。这天天气晴朗，安敦庄严地站在朝班中，扬言说，今天的事上合天心，下服人望。朝中世人都笑话他奸佞。又审理邹浩的案件，发文书给广东使者中正府，在新州逮捕审理，士大夫有从千里之外赶来受审的，沿袭简旭臣的出使建议。审阅诉讼文书，遭获的有700-800人，天下人怨恨，编出二蔡、二敦的民谣。徽宗十分厌恶他。邹浩还朝，安敦说，邹浩如果重新任用，恐怕会彰显先帝的过失。徽宗说，立皇后是大事。御史中丞不发言，而唯独邹浩敢说，为什么不能重新任用？安敦恐惧而退下。陈冠请求说，陛下想开启正路，取用邹浩过去的善行，安敦却迷惑圣听，图谋私利，如果明确表示好恶，应当从安敦开始。于是以保文革代之身份 任潭州知州，不久放归田园。蔡京任宰相，又受任工部侍郎、兵部尚书。崇宁初年，任同知枢密院。去世，追赠特进。长子安娇，后来因犯诽谤罪被诛杀。流放次子安邦于福州，并追贬安敦为善州团练副使，他的祭祀于是断绝。人们认为这是安敦平生多次陷害忠良的报应。